好，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得胜的呼召啊，那这个呼召这个字，可能啊，弟兄姐妹都常常听到。那在圣经的这个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呢，呼召其实是一个很普通、很常用的一个动词，其实就是召聚的意思。那在这个马可福音啊，耶稣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个就是耶稣呢呼召人们要悔改信福音。那回应这个呼召的就是蒙召做圣徒，就是神的儿女。这是得救的呼召，我们也称为福音的呼召。那回应神的呼召聚在一起的这一群人就是什么？就是教会。那另外一种啊，可能弟兄姐妹会常听到的一个呼召是什么？是服事的呼召。啊，这是呢，神呢呼召一群人或一些人啊，出来在一些特别的岗位来服事啊，例如传道人啊或宣教士。虽然这种呼召不是给每一个人的，但是呢，其实神对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有服事的呼召。例如如果你在教会里面长久的担任小组长的职分，或者你带领敬拜赞美，像我们今天的敬拜团，或是甚至是在主日午餐长时间无偿的供应甜点跟饮料，好像我们的薛丽姐妹，其实这些都是服事的呼召。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两种的呼召是给所有基督徒的。一种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见证基督，其实这个就是为主而活的这个呼召。在以弗所书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帖撒罗尼迦前书说，神造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什么？成为圣洁。这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福音呢不只是得救上天堂，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能够分别为圣，让人可以看到神的真实信实能力，还有那个恩慈。除了这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给所有基督徒的呼召，就是得胜的呼召。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在启示录里面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给教会的七封的信，每一段的结尾都是对得胜者的一个呼召。我们刚才念的经文这边讲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除了这段经文，在启示录还有其他六段的经文，因为经文很多，所以你们大概也看不清楚，我就只是把这经文列出来。可以看到说，这种得胜的呼召呢，在启示录其实出现了七次，其实也表达了说，得胜或者成为得胜者是神对所有教会，也就是所有基督徒的一个呼召。我不晓得当你听到得胜者或得胜的时候，你直觉里面脑袋里会出现什么画面？是不是像这个打胜仗的军队，还是运动场上夺冠的选手，还是殉道者，或是平淡无奇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是哪一种呢？那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我们刚才念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七节那我想我就不把经文再念一次那这边呢神给写给那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信里面就讲到说，以弗所教会呢，他们怎么样能够忍耐，然后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但是神有一件事情责备他们，就是什么？ 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Okay. 所以神要他们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情，要不然要把这个金灯台挪去。那得胜的，神要把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Okay. 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得胜是指什么？我们刚才看的经文，得胜指什么？对以弗所教会，或者说是神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一个这个教导里面，就是教会能够在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的服事当中，要怎么样？能够持守起初的爱，行起初所行的事，可以这样做，就是得胜。可能大家对以弗所教会，应该还这个至少这个名词应该比较熟悉，以弗所教会呢，保罗刚到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大概是主后52年左右，那使徒约翰呢写这个启示录，大概是主后95年左右，中间相差了大概40年。 okay, 那大概就是过了一代，所以当然我们相信在这40年当中持续会有新的基督徒，可是呢同时也会有所第二代的基督徒在这个教会里面。那我们总的来讲，其实以弗所教会呢是一个信仰纯正，这个行为良好，劳碌忍耐，委身侍奉的一个教会。耶稣说他知道他们不能容忍恶人，就表明说以弗所教会他很重视公义跟圣洁，而且对于福音的要义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可以分辨出来假使徒还有接受假使徒教训的人。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耶稣说我知道，他向以弗所教会表明说他们为主耶稣所做的所付出的怎么样，神完全的知道，主耶稣知道我们为主所做的，就算别人都不知道，但主知道，主也会纪念。其实对于以弗所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我们如果说我们看刚才的经文，还没有听到说离弃起初的爱的时候，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说这是一个好教会啊，对，这个这么多的一个好的一个行为，对不对？那但是呢，神是虽然人看表面，但神看内心，他知道教会的情况，他知道基督徒的内心。所以以弗所教会呢有一个隐藏但是相当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请大家注意，在这边讲的是什么？是说离弃，不是失去，这个是不太一样的。离弃是你主动的好像把它丢掉，这个叫离弃，你把它丢掉不要了。那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呢？其实就在时间上指的就是说从以前的那一种爱，或者说起初的那一种对神的心，这是起初的爱心。我们想想看，尤其是说我们信主比较久的基督徒，当初你信主的时候，你对于神，对于信仰，对于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心态？你看你刚信主的时候，或者说现在才刚信主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可能很多都是有一个谦卑的心，知道感恩，对不对？然后对福音很热诚，喜欢去学习神的话语，心中有喜乐，充满被爱的感觉，也愿意帮助人，更喜欢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讲以弗所教会是一个行为良好，坚持信仰，委身侍奉的教会，但是主耶稣的指责是说他们的心不在神身上了。 那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在神身上吗？我们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奉献金钱，是因为那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是基督徒该有的敬虔行为，是我们认为如此做才能够继续得到神的祝福，还是因为那是我们渴望能够更认识神，希望可以与神更亲近，想要与弟兄姐妹彼此相爱，互相扶持，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心态呢？那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是为了服侍而服侍，为自己而服侍，还是是为了爱而服侍？其实我很感谢神在我们教会的祝福。我知道我们的同工呢都很可爱，都很摆上，没有人是为自己而服侍的。但是对于已经服侍很久的同工，这包括我在内，其实今天的信息很多是对我讲的，就对于服侍很久的同工，我们会不会变成说只是为了责任而服侍？我们是否是因为如果不承担这个责任，那么这个事工就没有人做了，我们因此而服侍？我理解就是说有时候因为教会的需要，虽然有时候自己心里没有那么多的感动，但是呢仍然愿意承担这个事工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能长久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服侍是否只是因为牧师或者说我们尊敬的弟兄姐妹邀请我们服侍，然后因为不好意思推辞而服侍呢？当然我也赞成说，在自己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服侍岗位，或者说还不是很清楚自己的那个服侍的恩赐的时候，我们要多尝试一些不同的事工，但我们不能只是因为别人的邀请盛情难却而服侍。那我们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委身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心到底在不在神的身上？路加福音呢，记载了一个浪子的一个比喻，我想很多人蛮熟悉这个故事的，就是说这个家庭里面有两个孩子，那个小儿子呢迫使父亲提早分发这个家产，他就把他 就出去，然后拿到家产以后就出去了挥霍，花光了钱财之后他后悔了，忏悔了，所以回家。我不晓得如果是你的孩子，他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你会做什么？我想可能很多华人的父母都会先骂一顿再说，对不对？那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父亲呢欢欢喜喜的迎接这个小儿子回来，还为他开 party， 杀了一只羊来庆祝。那一直在家里的那个大儿子，他看到这个情况，他不是说很高兴弟弟回来了，他是什么？大为生气，老爸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家产都已经给他了，对不对？他回来了还为他宰杀这个羊羔来庆祝。那他自己好像在服侍这个父亲服侍这么多年了，但是呢他说父亲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他。那我们在教会服侍，我们是否也像大儿子一样，就是说我们身体虽然没有离开，我们仍然努力的工作服侍，但是爱心却已经离开了？我们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去体会神爱世人的那个心意？还是我们只注意到说那些看得见的属地的祝福，忘记了真正的祝福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就如同那个父亲对大儿子说的，儿啊，你常与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主耶稣告诉以弗所教会说，要悔改，要回想，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对于什么叫做行起初所行的事，圣经没有很具体的说明，因为它的重点不在于做什么事，而是在于说我们能不能重新的感受到神的爱，然后来回应神，是一个心态的一个问题。我们做事的心态是什么？在箴言书也这么讲，那神教导我们说要将心归神，对不对？那我们的眼目要喜爱神的一个道路。一个心里充满爱主的这种热情所做的服事，那个是这个神所看重所宝贝的。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就说我们回想哈，我们是不是已经离弃了那起初的爱。那一个人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会离弃了这个起初的爱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要回想。我们要回想可能有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我们不再去爱，是有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我们把心从神的身上来移开，是不是因为曾经有别人误解我们，伤害了我们，所以我们每次想到那个人的时候心里都很不舒服。那是不是因为停止了几次聚会，没有继续读圣经，就感觉聚不聚会没有关系，有没有读圣经也差不多，然后我们对神对弟兄姐妹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或者说我们是不是一直在某一种的困境当中，我们跟神祷告了很久，但是情况没有改善，然后就造成我们好像把眼光就从神的身上移开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发现说自己很难容忍某一个人，或者说我们就不想参加聚会，或者想到教会就有一种沉重感，或者说我们所想的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家里的事情，不会想到其他弟兄姐妹的需要，也不会为教会或世界上的问题来祷告，或是我们对神的赦罪跟祝福我们缺乏感恩的话，有这些的情况，我们可以讲就是说我们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那说到不想参加聚会哈，但这个不可停止聚会，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一段的话，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一些停止惯了的人。那和合本翻译成停止聚会，给人有一种就是不想参加聚会的这种的感觉。但是原文的意思要更强烈，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放弃，离弃我们在一起的聚集，是你放弃了，你就离开了。这里要强调两点，第一个就是说不参加聚会，按照这个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离弃我们一起的一个聚集。因为你的不参加不只是影响了这个大家那个聚集的那个氛围，同时呢，你也把你自己给孤立了。第二点是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然聚集在一起做什么谈什么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是带着我可以在这个聚集里面得到什么样的祝福，还是我们是带着爱神爱人的这个热忱来聚集的？参加聚集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彼此的交通分享跟祷告当中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并且可以坚守我们所承诺的这个指望，不致摇动？这是我们聚集的目的跟我们聚集的一个心态。当然我们要回想在过去3年的疫情 是不是让我们习惯了不聚集在一起了？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问题是我们知不知道要悔改。悔改有两个方面，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过错，向神认罪，有一个改过的心，愿意改变我们目前的光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真的是愿意以实际的行动来行起初所行的事。以弗所教会呢，虽然离弃了他们起初的爱心，然后陷入了一个好像属灵的冷漠当中，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心投放在其他的事物上面，他们还没有陷入到与世界妥协或者说是一个腐败当中。但是在启示录听到另外一个教会，别加摩教会，他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分别为圣，而是跟世界妥协了。这是另外一段的经文，我们刚才没有念，那我就在这边把它念一次。启示录二章十二节，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这个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这个别加摩这个教会呢，他受到罗马政府的逼迫，甚至有人因而殉道，但是呢他们仍然坚守这个信仰，不是很值得敬佩的，对。但是教会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也有人服从了以哥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主耶稣责备说，这个教会容纳这样的事情发生，没有处理，不像以弗所教会不容忍恶人，然后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那我们在这边看，什么是巴兰的教训？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曾经遇见一个所谓的先知，就叫巴兰。那当时候以色列的敌人，那个摩押王，他花重金去请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结果因着神的干预，巴兰他讲不出咒诅的话，每一次他一开口的时候讲的都是什么？都是祝福的话，因此巴兰无功而返。但是呢，贪财的巴兰没有这样就走了。Okay， 民数记告诉我们，就说巴兰呢给摩押王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叫一些摩押的女子勾引以色列人行淫，并且叫他们去拜偶像。那在新约这个书信里面，使徒这个彼得就以巴兰为假先知的一个代表。所以在这里巴兰的教训，我们可以讲说，就是诱使神的子民来做出道德上跟属灵上的一些淫乱的行为。那启示录这边所讲的吃祭偶像之物，不是指的说好像一般我们在市场买菜的时候买到的祭偶像之物，不是这个，而主要是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严格的禁止基督徒去参与一些在异教庙宇所摆设的宴席。可能当时候别加摩的教会呢 有一些的信徒，为了要能够融入当时候那个社会的一个环境，尤其是当时候他们的一些的商业活动，很多的时候需要什么加入到他们当地的某一个行业的工会。那当时候每一个工会呢都有他们自己的保护神，所以如果你要参加工会的活动的话，你就必须要参与在这些拜偶像吃祭偶像这个的食物的这些的活动里面。 那而且这些的活动又往往会跟当时候的寺庙的这个妓女啊，有这个肉体上的淫乱的行为。这个是在台湾的庙会啊，除了吃喝之外，啊，我那个照片故意放小一点哈，也有很柔弱的这种这个钢管舞的表演啊，还好没有这种肉体的这种的淫乱的行为。那我们用现今的社会的情况为例子，我想大家很清楚，做生意免不了要应酬，对，而应酬的地方除了吃饭喝酒，很多时候是在什么一些声色的场所，对不对？那为了宾主尽欢，于是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是说逢场作戏，这个借口就变成淫乱的一个正当理由。巴兰的教训跟尼哥拉党一党人的教训可能是同一类的人，这两个都在描写说一群与世界的潮流跟价值观妥协的人，在他们所生活的这个异教社会里面，为了顺应环境而违背了神对圣洁的要求，把世界的价值观啊，就是说他们啊，这个不只是说在肉体上有这个淫乱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些基督徒被世界同化了，被世俗化了，他们把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潮流当成了一个跟随的偶像，把世界的行为变成了一个正常的行为，因此而导致基督徒除了相信耶稣，除了有时候星期天会到教会来做礼拜之外，生活跟世人没有什么差别，这个就是属灵的淫乱。在雅各书里面就这么讲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其实原文叫淫妇，就说你们这些淫妇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的吗？神所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当教会跟基督徒不知不觉的与世俗为友，其实就像上个礼拜郑牧师所讲的一个比喻，就是说当我们每次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就会在我们的生命怎么样烙下一个印记。所以当我们一直在做一些这个与世界妥协的一个决定的时候，那最后我们就会移情别恋，接受世界的价值观还有生活方式，失去了上帝的同在还不自知不自觉。这个是别加摩教会，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教会所面对的一个危机。约翰一书里面说到，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都是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而来的，是乃是从世界而来的。所谓的肉体的情欲，当然主要是跟肉体有关的，跟我们的肉身有关的，食欲啦，这个肉欲，感官方面的私欲。但是我得先澄清一下，我们 肉身本来就有肉身的需要， OK， 好，所以肉身的需要透过正当的一个途径适度的满足是正常的。所以在这边的肉体的情欲比较指的是那种负面过度的，过度的想要这个享受这样子的这一些的一个欲望。那眼目的情欲呢，大概主要就是因看见了而引起的贪慕之心，其实这个代表了我们人内心里的一些的喜好。我不晓得可能我们有时候在看文章或看我自己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啦，那你看见了什么美好的事物，你就什么眼睛发直，对不对？然后呢就被吸引了，就离不开了，就着迷了，然后就怎么样想要拥有，对，甚至愿意为之冒险付出代价，这是眼目的情欲。 那今生的骄傲是什么？主要就是想要得到别人的羡慕或崇拜的一个意愿。我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网络上有一个简单的例子，我把它做了一点的修改，这个是 很简要的一个，所以不包括这个就是说完整的一个解释。他说呢，现代人呢想要吃香喝辣，这是肉体的情绪过度了，真的讲过度的时候 OK， 想要逛街看漂亮帅气的东西，看帅哥美女，然后看了便想拥有，这个叫做眼目的情欲。想要买名牌包包汽车，想要被恭维被羡慕，这叫今生的骄傲。其实如果说我们把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社会的这个环境呢，跟50年前或100年前的这个世界做个对比的话，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一个社会里面。也因此我们可能就会太爱这个世界，也非常享受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各样的这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那很关键的一点是说，我们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投资的太多了，所以事业、家庭啊，各样的产业都让我们放不下这个世界，那我们的主就慢慢的从耶稣基督变成这个世界。也或许这个世俗化没有让我们放弃耶稣基督，但是呢，我们把神就变成了我们来为我们服务、来达到我们愿望的工具。这个神学教授梁嘉林他很讽刺的这么讲的这一段话，这个约翰福音15章16节本来讲的是，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梁嘉林说，现在有些基督徒是，不是上帝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上帝，并且我派上帝去做我喜欢的事，很讽刺。好像本来是我们本分的祷告做善行、奉献还有服事有时候可能都会变成是说，好像我们要去换取祝福的一些的手段。那并且如果说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更快速的得到这些我们想要的祝福的时候，那我们就不需要神了。所以在科技医学跟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神一再的退让的，一退再退，到了最后，好像我们除了上天堂需要耶稣基督以外，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就已经不见了。这个康乃桑牧师这个也是郑牧师很喜欢的一个牧师，他对于这个世俗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看见，他说教会的世俗化是什么？错把这个在世界和今生的满足当做一个终极的光，好像终极的目的，所以我们就摒弃或忽视了看不见的上帝。另外有一个在香港的神学院的一个老师赵崇明，他说一个世俗化的教会就是什么？是一个 A 货的教会。我想大家都知道 A 货什么意思。那基督徒的世俗化或教会的世俗化，并不是说一下子我们就把眼光跟倚靠从神的身上而转到世界，而是慢慢的一个价值观一个价值观，一个行为一个行为，慢慢的失守的。其实就有一点像创世纪的这个罗德的一个故事罗德他跟这个亚伯拉罕分开以后，他是住在这个蛮丰这个丰美的一个平原里面但是他渐渐的挪移帐篷，一直挪往什么？往索多玛这个罪恶之城来挪移。那当我们这个好像接受世俗化的一些观念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子的， 我们就是渐渐的一步一步的，好像就从这个神的话语啊，变成是这个世界的啊这一些的一个教导了。那罗德他就是这样子，他慢慢的这个迁移帐篷啊，渐渐的接近索多玛，最后就进入了罪恶之城索多玛。那我们看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说，当神呢差派两个天，因为神要差派天使去毁灭索多玛。那当神差派两个天使到索多玛的时候，这个罗德他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在当时候的那个背景里面，只有就是说受尊敬的人，或是在当时候的这个社区的领袖才能够坐在城门口，因为他要处理一些这个民事上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想见说，罗德进入了索多玛之后，可以讲说他几乎完全的融入这个罪恶之城，他把他的生命、精力、家庭都投资了在那边，因此他在索多玛城有很大的成就。他的成就大到一个程度是，当天使催逼罗德要离开，因为要毁灭这个城市，免得他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的时候，罗德的反应是什么？他迟延不走，他不想走，这个城都要被毁灭了，但是罗德他不想走，是因为他实在是放不下在索多玛的一切。还好因为神连续罗德，所以天使就强拉着罗德一家离开，保全了他们的性命。那其实神也连续我们，所以他借着圣经的经文，借着启示录对别加摩这个教会的警告跟规劝，来警告我们，也来挽回我们。所以对于别加摩教会而言，那得胜指的是什么？坚守信仰，并且怎么样？分别为圣，不被世俗化。神呼召神的儿女要成为得胜者，不是去征服别人。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在面对各种生活上的挑战，还能够什么站立得住，我们还能够把心放在神的身上，一直跟随着主耶稣，然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彰显耶稣基督的美善。简单的讲，征战得胜就是站立得住。以弗所书这个可能大家也非常熟悉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他说，保罗说，我还有这个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不是与这个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怎么样？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同时又说，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所以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一切，并能够站立得住。我想请问一下，保罗在这边讲征战得胜、站立得住的关键是什么？或者要做什么事情？当然，首先我们要依靠神，依靠神的大能大力，还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各种属灵的资源，这就是所谓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同时呢，我们自己也要警醒，并且要怎么样？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 我们可以这么讲，只要我们保持警醒并且信靠神，我们一定站立得住。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已经得胜的主。这个也是在启示录一开始对以弗所教会讲的时候，主耶稣说他自己是什么？是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耶稣自己有解释，七星就是七个教会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在这里七是代表完全，所以七个七星跟七灯台，七个金灯台其实就是指所有的教会。那右手是代表能力，那和合本翻译成拿着七星的这个原文呢，是掌握的七颗星，意思就是说所有的教会都牢牢地掌握在主耶稣基督的手心当中。那主耶稣基督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意思就是说他在所有的教会当中做查看还有照料的工作。灯台那个过去的灯，不是现在的日光灯或什么，那个油可能会没有了，那个灯芯可能会燃烧掉，所以怎么样要去处理。所以这个代表耶稣基督也是在照料着我们的教会。所以主耶稣告诉以弗所教会，其实也是告诉众教会，就是说他是教会的主，然后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也有得胜的一个把握。其他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有提到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约翰福音这个刚才没念这边讲到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什么？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神是得胜的神，所以我们有得胜的把握。那么得胜的奖赏是什么呢？我们都喜欢奖赏。得胜的奖赏是什么呢？启示录这边给以弗所教会的是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另外我们也读过的经文，这个神对这个使徒约翰讲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所以得胜的奖赏是什么？简单的来讲，就是主耶稣他自己，就是神他自己，以及神要赐给我们的永生，还有在新天新地的一切的祝福，这些是得胜的奖赏。那可能有些弟兄们开始这个动脑筋可能有个疑问说，那这些的祝福不是给所有基督徒的祝福吗？是不是？没有错啊，成为神的儿女，承受从天上来的产业，拥有永生，还有神永远的同在，都是神给所有基督徒的祝福。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神对所有教会跟所有基督徒的呼召，就成为得胜者呢，是神对所有基督徒的呼召。那同时呢，真正属神的儿女也一定会得胜，我们一定可以这个坚守住这个神国子民的身份价值观。所以得胜是给我们的任务，但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保证跟奖赏。因为你是神的儿女，神会保守，会带领我们，当我们走歪的时候，神会警告我们，给我们提醒，让我们可以走回来，我们可以得胜，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从今天看的这个启示录的两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 以弗所教会呢，是从这个爱慕神啊，慢慢的变成义务跟责任，甚至有一点形式或功德主义。而别加摩教会呢，是从神是唯一的爱，慢慢怎么样，移情别恋啊，甚至变成包养属灵的小三。就说里面就已经有偶像了，就已经离开神了。那这些呢，都是神所不喜悦的，也是神给我们这个世代的教会的提醒和警告。提醒跟警告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挽回，为了帮助我们可以得胜。所以当主耶稣责备完第七个教会，也是我们蛮熟悉的，说那个这个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神责备他完，责备完了之后，他有一个安慰的一个话语。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神是很严肃的呼召教会跟所有的基督徒要成为一个得胜者，这虽然不是一个很容易，但是却是荣耀的一个任务。可是幸运的是，我们承接这个任务是不需要害怕的，因为主耶稣是教会的主，而且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也有得胜的这个把握。那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父神，感谢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也借着启示录的七封书信提醒我们要得胜，要做个得胜者，要我们保持那个起初的爱心，做起初所做的事。你要我们可以站立得住，不被世界同化，而是可以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成为一个发光的一个灯台。哦主，我们谢谢你，你呼召我们要得胜，并不是好像让我们自己去面对魔鬼的各样诡计或种种的诱惑，而是你与我们同在，带领着我们一起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而且因为你是已经得胜的主，所以我们知道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已经得胜有余了。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应许，谢谢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